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次我们大卫查考彼得前书啊，那我在看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特别前一阵子有一位问熟悉的一位同工，用 LINE 发了一些信息给我们，那是有关末世的预言。我今天重点不是要讲预言，你也不要好奇，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跟我们彼得前后书的信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那这里面说到说，自从美国高等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以后，就更多这方面末世的预言从各地发出来。他讲到说，美国会有一个会有很大很大的海啸，几百公尺高，美国纽约那边的摩天大楼会被淹没，佛罗里达州会沉到海底，然后华盛顿 DC 都会沉到水里面，纽约海港城市都会填在海里，海啸会一直冲到阿帕拉契山脉，然后会有很大的地震，会有核子弹攻击美国，然后军事会接管，丹佛水坝会崩溃，还有因为美国这个因着同性恋，因着堕胎这些罪恶使神愤怒，那么会有饥荒，会有极大的地震，会有瘟疫，会有新的病毒，人类没有办法控制，会像中古世纪的黑死病一样，死了许许多多的人，美国的地形会改变，气候会变得非常的极端。当然他也提到神的儿女，在这方面我们是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预言和灾难。讲到这个西海岸，就是从你们温哥华一直到圣何西，经过我们西雅图到加州，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地震，因为这是一个断层带等等这些预言。那其实在我来美国之前，我1996年来美国，在我来美国之前，在台湾在20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个福音机构专门宣传灾难审判，我不晓得你们，我忘记那个福音机构的名字，他们送个教会福音车，白色的，但是规定这上面都要写红色的字，末日审判，耶稣要来，或者等等，当然也包括信耶稣。电线杆都贴了很多这样的条子，末日审判，耶稣要来等等。那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开车在北宜公路就撞到电线杆，就电线杆上面贴了一个字条，四个字，天国近了。那我们对于这些预言，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众先知他们预先告诉我们要得着这救恩，他们就详细的怎么样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那所以我们面对这些排山倒海的预言，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来考察这预言的灵到底是不是纯正，那是不是这个预言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个预言是叫我们惶惶不定，还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近了？在路加福音21:25-28那里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在这里主亲自告诉我们，是当主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事情会发生，会有许多的灾难会发生，会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会有地震，会有饥荒，会有这许许多多的灾祸会临到。但是主特别提醒我们，当世界的人听到这些事在那里慌慌不定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却是知道，一有这些事就晓得怎么样，就应当怎么样挺身昂首，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不管这些预言是真是假，或者半真半假，那么我们不管从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变化，或者气候极端的改变，或者从人类的罪恶，无论是同性恋，是堕胎，或者各样的罪恶已经来到了尽头，那或者是灵界里面的嚣张的权势等等，这些兆头也都在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但是主并不是要我们去注意这些预言说什么。从彼得前书里面、前后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在面对主要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好叫我们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叫我们可以安然见主。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知道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使我们可以安然见主。那所以弟兄姐妹，彼得前书或者后书，我们看见彼得提到好几处关于主要再来的经文。那比方说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那里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所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啊。那四章第七节那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在他显现的时候，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在彼得后书讲的就更清楚了，彼得后书那里讲到说，但主的日子来到要像贼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啊！这个世界既然都要如此，既然要如此，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彼得或者使徒，他们不只是彼得前后书告诉我们有关于主再来的这些的事情，在其他使徒的书信也告诉我们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比方说雅各书那里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腓立比书四章第五节那里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那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那里也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妇人一般，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在他们的世代里面，他们的生活好像活在一个末世，随时耶稣基督要再来， 随时预备要看见主驾云降临。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活在每一天要预备要迎接主再来这件事情。我想不只是彼得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其他的使徒也是这样子。所以在他们的，虽然我们彼得离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年，好像主来的日子我们好像还在等候，可是我们知道神实在是那样子的迫切的要来迎娶他的教会，迎娶他的心腹。神何等迫切的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新天新地，让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若不是主怜悯宽容，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我们今天实在是已经早就已经进入了新天新地的时代。那所以当主降临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主降临的时候，我那已经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要永远和神同在。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神的儿女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永远与神同在。这是彼得的盼望，是保罗的盼望，是使徒们的盼望，是当时的众圣徒的盼望，也是今天我们的盼望。这也是彼得前书在告诉我们，我们为着盼望这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怎样过生活，好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来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就要永远与神同在。那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可是主也好或者使徒们也好，很确定的告诉我们说，当主来到的时候，主像来到的这个这一件事情像夜间的贼一样，像夜间的贼来到。那所以我们需要谨守，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那因为想不到的日子主就忽然来到，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期，可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若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警醒，我们没有谨守，我们有可能被那个灾难抓住，被那个网罗抓住，我们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有可能我们被撇在门外。那主要在什么样的情形中降临？无论彼得或者其他的使徒，即使主耶稣自己也告诉我们，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说，天必大有响声废弃，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地上会有一个极大的灾难。那所以路加福音刚才我读到的经文，主这样自己亲口告诉我们，天事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可是我们一有这件事，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当这个世界，当主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会遇到极大的灾难，许许多多的人，世界上的人，多数的人会被这个灾难如同网罗忽然抓住，人们没有办法逃避，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那个网罗忽然抓住他们，他们绝不能逃脱。当挪亚的时代，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时候，洪水不知不觉来到，所以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那么彼得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那告诉我们当主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像是一个惨难的妇人一样。 遇到那极大的苦难，极大的灾难。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圣徒们，这些使徒们，当他们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的过生活。他们一方面自己谨守警醒，他们敬虔端正，他们圣洁公义的度日；一方面他们也自己保守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一方面他们也留意要常常喜乐，要一无挂虑；他们也热心行善，他们留意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他们也特别提到要与主一同受苦，要面对许多因着为主的缘故面对许多的逼迫或者苦难。可是他们觉得这样的苦难，这样子的与主一同受苦，是主的呼召，是神的旨意，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是荣耀的，是有福的，是应该有的心智。所以弟兄姐妹，使徒们、众圣徒们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过生活，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他们怎么样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在这些预言的里面，在主再来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留意的是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逃避那个预言的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怎么样去做准备。预言的灵不是这样，预言的灵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挺身昂首，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怎么样可以预备好自己来面对，来迎接遇见我们的主从天降临。那所以彼得他怎么样教导我们来预备主的再来？第一个，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要约束你们的心，那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第三个，他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那什么叫约束你们的心？那个小字说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也就是当我们心若是我们的腰若是束上带子，我们的腰就非常有力量，我们就不容易跌倒，我们就不容易滑跌。那所以我们心中的腰束上带子也是一样，意思就是我们不会放松，我们不能会随便，我们不会滑跌。那所以也就是说，彼得告诉我们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因为彼得在说你，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的时候，他特别后面提到谨慎自守，专心什么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彼得在讲到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的这件事情，是特别指的什么？是特别指的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这件事情，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所以若是我们是认真的面对主再来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敢马虎，我们就不敢随便，我们就不敢轻看这件事情。那像使徒一样，所以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的心像是束上腰一样，他们不敢随便，他们不敢轻松，他们不敢放松自己。那样子的谨慎谨守在神面前过日子。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那些要被接升天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过他们的生活。我们请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3节，耶稣被监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 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他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到五十六节。耶稣在面对被接升天的日子之前，他的心那么的坚定，他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无论人接不接待他，无论人反对他、羞辱他、拒绝他、论断他也好、逼迫他也好，他的心束上腰，他就是那样子的坚定，要向耶路撒冷而去，因为那是他得荣耀的日子，因为那是他得荣耀的地方，因为那是他被接升天的地方，因为那是他被接升天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主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没有要逃避那要来的灾难，那个苦难。所以当门徒因为撒玛利亚人不肯接待耶稣，而跟耶稣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主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不晓得，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是他如何的约束他自己的心。我们从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他已经预备好要被接升天，这个人是已经预备好他要随时面对父神来接他升天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确实相信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就在门口了，我们若是确实的相信那个日子，主来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忽然临到，那么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若是我们真的认定主来的日子是那么真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是不是你还有过不去的人，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你没有办法原谅的，你没有办法彼此切实相爱的？你有没有因着人对你的反对、逼迫或者毁谤，而使你没有办法去那种，没有办法忘记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没有办法去切实的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看见主，当他要被接升天的日子，他面对撒玛利亚人，他里面的心是那样子的爱他们，即使他们论断耶稣、逼迫耶稣、羞辱耶稣、不接待耶稣，可是他的心仍然那样子的切实的对他们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接升天，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预备好了。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今天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弟兄也讲到以利亚，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好，再来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从吉甲一直往前行，经过伯特利，经过耶利哥，过了约旦河，没有人可以拦阻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影响他，没有一个人可以使他停顿下来，停留下来。他的心那么的确定，那么的坚定，要面对神要迎接他升天的日子，迎接他升天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面对知道主要来接我们，主随时要接我们升天，把我们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一生，从我们今天开始，从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这一件事情而活，为着主再来迎接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活。像以利亚一样，像耶稣也一样。所以若是我们真是确信我们要被接升天，我们应该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吧。我们知道印度有一个圣徒叫孙大信，那么他是19世纪的人物，他是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贵族家族，贵族家庭。安妮塔在印度应该比较了解，印度贵族跟贱民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他，但是他为了父母，为了栽培他，让他中学的时候读教会学校。我们知道印度多半都是印度教，对不对？啊，印度教还有一个是锡克教，啊，那他是这个印度教的这个系统的。可是当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读到马太福音11:28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节经文非常的抓住他的心，他开始被感动，他就来查考圣经，慢慢的他就不再跟同学一起反对基督教。后来一直读到约翰福音3:16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使他的心完全就融化。但是我们知道，印度教或者不管回教也好，或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不是一个人的信仰，他们是家族的信仰。也就是说，若是你离开这个信仰，你是背对的，背弃了整个家族。所以在那种冲突的里面，他非常的痛苦。他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他的家族是一个贵族的家族，他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到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决定自杀，也许用自杀的方式可以来寻求神。可是就在他那一天早上他要出去卧轨自杀的时候，那一天早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整个屋子里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就在那一天，他决定不管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他一定要跟随主。开始是他的爸爸流泪劝他，就苦口婆心恳求他，希望他能够为了家族的名誉能够放弃这个信仰。他说，父亲的眼泪使我的心碎。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向父亲妥协。然后他的叔叔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富绅，他要用金钱用财物来影响他，使他能够放弃这个信仰。他的姐姐是做官的，他的姐姐还是姐夫，就请他去他们家，用最体面的方式接待他，希望他放弃这个信仰。他的哥哥不准他去教会，不准他去学校，用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他。他在村子里面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没有人愿意卖东西给他，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最后印度的国王，我不晓得是那个时代是不是只有一个国王，召见他，然后那个国王劝他，甚至警告他，那个国王也给他许多的承诺。可是这一切都不能 改变他决定要跟随主的心。所以后来他们的家族决定把他毒死。所以当他吃完那一顿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身上的毒发作，他跑离开家的时候，他倒在一个宣教士家的门口。后来因为中毒太深，医生也没有办法救他，只有为他祷告，宣教士为他祷告，可是后来神救他。最后连这个医生，这个不信主的医生，因为这件事情而信主。那以后孙大信以后开始他到西藏，到各地去传福音。在他一生里面，他经历许多神奇妙的拯救。我想你们若是看孙大信的传记，你们可以很更深的了解他的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他有一次，很多次神真的是差派天使救他。有一次他被丢到井里面，那井呢，他被判了死刑。那死刑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丢在一个枯井里面，那枯井里面都是尸体啊，烂掉的死烂的腐烂的尸体。另外一个就是用牛皮那个缝起来，然后放在太阳底下。后来他被丢在井里面的时候，那个井又把它盖住封住，所以他没有几乎没有办法呼吸。可是到半夜的时候，忽然一个绳子垂下来把他拉上去，但是没有人。有一次他被绑在树上，他传福音，人家不理他，逼迫他把他绑起来，忽然也是绳子就脱开了。神差派天使为他预备饼和水，像以利亚一样。那有一次他在旷野里面，他走迷了路，那么前面有一条河他过不去，忽然有一个人过来把他背着过那个水，天使把他背过去。那有一次他在路上他传福音，那人拒绝他，后来有一个人要用石头打他，那个时人当那个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忽然头痛的让他倒在地上。那因为这些人正在割麦子，孙大信就拿起他的镰刀帮他们一起割麦子，一直割到太阳下山，然后才有机会，人的心才柔软，愿意听他的福音。有一次他在雪地里面看见一个人躺在雪地，他就想要救他，他跟另外他的一起走路的那个旅客，他说我们一起来帮助他。那个人他不肯，因为雪太大，他说我们若是停留下来帮助他，我们自己都很难存活。所以他不管，那个人不管，他就继续往前走。孙大信自己一个人把他背起来，就慢慢的在雪地上走。结果走了没有多远，他看到地上倒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一个人。可是孙大信背着他，因为背着他要用力量，全身都发热，所以他反而满身大汗，结果救了自己。那我说这些故事，孙大信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见以利亚身上的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灵。为什么以利沙说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以利亚身上不只是有能力，就像孙大信在他身上不只是有神同在的丰盛的浩大的能力，而且我们更看见他里面有神的有神的性情。他宁可舍去自己的生命来帮助那个在这个雪地里面倒在雪地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的为他这人生的跟随主这一件事情，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坚定。后来他成为撒度，就是四处，特别是他到西藏，在那里传福音，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苦难。那一方面我们看见在他身上神的灵是怎么样在他身上运行。所以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身上不只是有神灵的能力，他有神灵的性情，他有神灵的意志，那么坚定，就是向着主自己来往前去。第三个，我们来看以诺，在创世纪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不看创世纪 第五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创世纪第五章那里是说到以诺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以诺因着信，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看见以诺他一生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也就是说，以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没有因为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的家庭而使他不能来与神同行，他没有被这些家庭琐碎的事、这些工作、这些责任来缠累他的心，以至于他不能与神同行。神为他做了一个最好的见证，就是他被接去以先，怎么样？预先以证明，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诺在与神同行的当中，他是如何的敬虔，他是如何的约束他自己的心，他是如何的谨慎自守，他是如何的良善，他是如何的供应，他是公义，他是如何的跟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夫妻的关系等等，是怎么样子的过日子，以至于神可以为他做见证说，在他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就是预备我们在面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我们预备遇见我们的神被提这件事情，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应当怎么样的来预备。以诺是这样预备，以利亚是这样预备，主耶稣也是这样的预备。所以当人逼迫他反对他的时候，主仍然能够对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这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主再来，第一件我们需要约束自己的心，第二件事情要谨慎自守。那彼得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路加福音，什么叫谨慎自守？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谨慎，不要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且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因为那日子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时时祈求，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我们看不管是耶稣也好，是彼得也好，都在告诉我们，预备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谨慎自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免得我们的心因为爱世界，我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免得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当洪水来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因为这许多的事累住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却不知不觉而 那个灾难如同网罗一样忽然临到我们，我们绝不能逃避。那所以主耶稣也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可是因为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那把道挤住了。所以弟兄姐妹，许多的这世界上的、地上的许多的事，也许是你的股票，也许是你银行的存款，也许是你的绿卡，也许是你的身份，也许是你的学校，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婚姻情感等等，每一个人会累住我们的心的事情可能都不一样。可是若是这件事情累住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面对主要再来这件事情那样子的需要警醒，那么我们有可能我们错过主给我们的机会，甚至包括我们的服事都不应当累住我们的心。像马大一样，他为这许多的事，他因为他服事的事多，为这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他心里忙乱，所以他没有办法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常常用事物，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在这事物上。我们像是为主当兵的，却不将这个事物缠身，好叫那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以斯拉你在不在？不在。我喜欢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你要被接到主那里去啊、哦，那你什么叫做警醒？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主说，主你若是接我去我就去，你若是不接我去我就跟我的 iPhone 6在一起，那个不叫警醒啊、哦。这是那，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只有我们有这样的知足，我们才有可能不被这些累住我们的心。最近有一个我们一个姊妹，她说想要买我们的房子，我说好啊，你要买我就卖给你啊，若是要买就卖给你啊。她说那卖多少钱？我说现在行情是45万，我就照本钱40万卖给你。那她当然很感动，对不对？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当然后来因为有其他事情发生，所以没有谈成。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累住我们的心啊、哦，来抓住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知足，没有办法知足。那有一个弟兄，在国内的一个弟兄叫孙凯，这个弟兄他每天每个主日他要花2个小时坐公交车去聚会。他的生活是这样，他就是每一个月的工资他把大部分的都拿来奉献或者帮助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他自己吃饭非常简单，他就是都是大锅菜，有很多的菜就放在一起炒，没有一样一样炒分开炒，反正吃在肚子里面都一样，都是堆在一起。那就是他的生活就是非常的简单。那有一个弟兄被他带领他信主以后，这个弟兄有一天要结婚，可是他的房子、哦、只有5尺，我不晓得国内来的有5尺的房子这么小吗？啊，他说他的房子只有5尺啊，他自己的房子有17尺啊、哦，那个弟兄呢？5尺实在很小，大概我不晓得是多大了哈、哦，没有很难结婚，所以他就把自己的17尺的房子跟着弟兄换了那5尺的房子，好让这个弟兄结婚。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所有的 就是我们的产业都是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上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免得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心被缠累，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他错过了神给他那么好大的恩典，以至于当主要接他的时候，当天使要来带他出去的时候，他却因为回头一看而成了眼柱。那第三个，我们需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主借着挪亚时代的洪水的审判来告诉我们主来的情形，还有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那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请各位弟兄姐妹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42节，好，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好，我们读到这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像洪水的日子一样。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大的毁灭。彼得告诉我们，这次神不是用洪水来毁灭，而是用什么？用火来毁灭，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所以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极大的毁灭临到这个全地，就像当初洪水毁灭全地一样。那第二个，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洪水是不知不觉的时候来到，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对大多数的人是一个忽然临到的网罗，人没有办法逃避的灾难，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近了，像挪亚一样。那第三个，主在彼得前书3章20节告诉我们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这里意思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当神用硫磺与火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全程只有3个人得救，罗德和他的2个女儿，连他的妻子都没有，他的2个女婿也没有。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那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有2个人在田里，一个娶妻一个撇下一个；2个人在推磨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说那5个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另外有5个愚拙的童女拿着灯没有预备油，他们要被关在门外。所以弟兄姐妹，也许给你做参考，当主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不多，就像挪亚的时代只有8个人得救，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只有3个人得救。所以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不会太多。那可是我们需不需要我们被提？需不需要我们在被提的行列里面啊？小月你需不需要？希望，感谢主，我也跟你一样。可是我们有没有把握被提？风信北北，你在这边资格罪了，主再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被提？不晓得，哎呀，这问题严重。若是都不晓得，我们都要悔改。好 ，OK， 谁会被提？哪一种会被提？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根据，要从使徒怎么样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是主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会被提。所以不管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然后要什么警醒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怎么样警醒谨守。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主这样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三十三节那里说，主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的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会被提？主告诉我们了吗？告诉我们，警醒警醒的人，只有这一种人会被提。那什么叫做警醒？怎么样警醒？主告诉我们警醒只有一个方法，使徒们也告诉我们警醒只有一个方法。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次提到警醒的时候，一定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祷告，对不对？警醒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所谓警醒就是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是一个为主再来这件事情祷告的人，或者你是为你自己来跟随主祷告的人而祷告的人，你是一个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寻求的人，这个叫做警醒。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完全，不是你要怎么样使自己没有玷污，不是你要怎么样立志使你圣洁，不是怎么样使你立志能够为主受苦，不是怎么样使你立志能够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唯一你能够做的事情不是你立志，而是你祷告。我们怎么样立志，那个都是一个重担。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怎么样立志，那个不过是要靠肉体来成全，只有借着祷告才是靠圣灵行事。也只有祷告能够成全，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人子面前。也只有借着祷告使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警醒，也只有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成全完备，也只有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毫无玷污，我们可以没有瑕疵，我们可以公义圣洁，我们可以彼此相爱。那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二十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天没有这样的灾难。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灾难来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逃避这个灾难，你们要怎么样不遇见冬天，因为若是你遇见冬天安息日，你就没有办法逃走，你就一定在这个灾难里面。可是主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逃避这个灾难，主只说一件事情，你们应当祈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祷告能够使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在极大的灾难的时候，只有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不遇见冬天，不遇见安息日，我们才有可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挪亚是用割斐木来建造方舟，我们今天是用祷告来建造我们的方舟。聪明的童女是有预备油，拿着灯预备油，我们今天是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油。那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怎样使自己没有玷污，怎么样无可指责。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告诉我们要在火炼的试验中怎么样要欢喜快乐，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受苦中忍耐，与主一同受苦。这些弟兄姐妹，是我们知道彼得这样子教导我们， 可是要成全这一切的事，只有一个方法，不是因为我们立志，而是因为什么？我们祷告。只有祷告能够成全。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神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雅各是这样告诉我们，若是我们缺少智慧，我们不是怎么样去训练脑筋急转弯，而是我们来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今天我们没有爱，我们凭着信心求，主必赐给他。主既然赐给智慧，主也赐给爱心，主也赐给忍耐，主也赐给喜乐，主也赐给不忧虑，主也赐给顺服，主也赐给你警醒，主也赐给你能够约束你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只有祷告能够成全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说，我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用大能成全你们所羡慕的良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为你的需要爱来祷告，为你需要顺服来祷告，为你需要忍耐来祷告，为你的一切预备来遇见主这件事情来祷告，你需要带着一个你真的渴慕这件事情，你真的羡慕这个良善，神就能够用大能来成全。就像保罗所祷告，我为你们祷告，愿我的神用大能成全你们所羡慕的良善。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见证，也许会今天会超过一些时间。我最近我到加州，又到 Colorado， 我总共开了将近5000英里的车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行程祷告，交托仰望在主手中。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我们出发的路上，我在快到 Portland 的时候，忽然我的轮胎一直响，很大声，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知道可能轮胎不对，我们那时候在高速，那么快的速度，轮胎越来越大声，所以我就赶快下交流道，到 Portland 下交流道，然后我去加油，我以为是轮胎破或者什么样的问题，结果一检查都轮胎都正常，可是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问加油站的人，他告诉我他讲的那个墨西哥英文我也听不懂，可是我就感谢主，主就让我第一个看到一个修叫做 Maniki。那正好这个店是我在西雅图，我们一个弟兄就是开这个 Maniki， 他们是连锁店，所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打电话给这个 Maniki 的那个员工，然后他们就替我检查我的车子的轮胎的螺丝都松的，所以那声音很大。弟兄姐妹，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预测什么，你只能祷告。然后我们到了加州，我要回来的时候，那个轮胎被那么粗的螺丝刺穿了。可是感谢主，我不能拔起来，因为拔起来那轮胎就整个就没气了。可是我也不能继续开，因为开下去轮胎一定坏掉。那怎么办？我只能找最近的修车修轮胎，而且要修轮胎，能够修轮胎的。刚好我接待我们的那个家庭，他那个儿子带我们去，就在他们家开车3分钟就有一个华人开的汽车修理站，他帮我10块钱就帮我修理了。我一直那个轮胎，我一直开到加州，开回来又开去 Colorado 州，开了5000英里，到现在还在，又开来你们加拿大。然后我去 Colorado 州，我们那天在 Boise 遇到暴风雨，我那个雨刷，因为那个雨像倾盆大雨就倒下一样，雨刷啪一下弯了，变成十字架。你没雨刷，你那么大的雨，你前面我都看不见路了，所以我只能慢慢开，开去。感谢主，主给我智慧，把那雨刷修好了， 现在还是弯的，不过可以用，哦，现在还在用。然后我们到了 Boise， 我去 check in 旅馆的时候，等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发现我的眼镜一个镜片不见了。我可以不戴眼镜可以看到你们了，可是我还是有100多度，若是开车要看得更清楚，我还是需要戴眼镜。一个镜片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不知不觉掉了，像洪水的时代来的一样。我四处找，我走过的地方我都去找，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后来问柜台，柜台也说没有看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有祷告。第二天我要 check out 的时候，早上我想那我只能用一只眼睛开车吧，那也没办法。我就主就感动我，有几个清洁员工，主就感动我去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镜片？哦，有一个人就是有在柜台，所以我就去柜台把那个镜片拿来，就是这一副眼镜。现在不是一个镜片了哈，那两个镜片。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能够祷告，让主来替我们成全。然后到科罗拉多州，因为有我去了那边差不多将近2倍，我要讲七堂的道，有七天的聚会。因为有一天聚会开始的时候，我心跳很快很快很快。我记得上次我在心跳的时候，我几乎人要失去意识。可是聚会要开始了，那我也没有血压计，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带，也没有药，所以我就只能在那边亲近主。等我后来我时间到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必须下来，我慢慢的下来。刚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唱不出来，没有声音，没有力气，因为心脏的关系。可是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哇，天哪，那个声音真的洪亮啊，就像现在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说这些事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你要怎么样立志不发生事情，你要怎么样立志选择哪一条路比较安全，你要怎么样立志，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办法立志行善由得不由得我们。可是我们可以祷告，神可以成全。你需要良善，神可以成全你祷告。你需要当主来的时候，你可以遇见主，你可以被主，你可以被提，你可以在空中与主相遇，你可以永远与主同在。你需要祷告。你要学顺服，你做不到，你可以祷告。我们若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只要你愿意求，那后赐与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就怎么样必赐给他。所有这一切的真理都是一样，主给我们的所有的真理都不是要我们去立志，而是要我们怎么样祷告，为这些需要祷告，让主来成全。因为我们是要靠圣灵得生，我们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也对不起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可是我很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些话我主感动我说，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主来的日子确实近了，我们怎么样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他，可以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可以祷告来预备我们自己。
谢主，谢谢叶牧师。我们来唱宣道诗，宣道诗150首。若今日来如何？150首宣道诗，感谢主。若今日来如何？谢谢主，我们能够这样子的问自己，主在各方面会提醒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来唱啊，150首宣道诗。好，阿弥陀佛。赞美主，赞美耶稣。我们起立唱第三节，再坐着唱来。耶稣复来，音讯快应验，
若见人来如何，以为眼睁耳边张望前，若见人来如何，爱皆知命中万般卷现，繁忙就出神界这神殿，荣耀一出东去永远，若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我要往那个天使将被过去，今日来真好真，悲伤叹息是将彼此心，今日来真好真，好主儿免责将彼夫妻，在天宫中与救主相聚，将世界今日来真好唱，荣耀荣耀，我要满那个唱，荣耀荣耀，主带冠冕为王，众生都真实中心，今日来如何，乐意受佛且无其为尽，若今日来如何，主宰难以造人日较真，犹如昔日在东方荣生，心悸动放逐千里，若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快快与人争，荣耀荣耀，主带冠冕